历史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
如影随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2018年6月26日，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向我国捐赠了他本人所收藏的4175册古籍，其中就包括唐代之后便在中国失传的群书治要。群书治要是唐太宗下令编撰的，将古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理论、方法和实践融会一体的集大成之作。这部书成就了唐朝的盛世，流传到日本之后，又成就了日本在公元9世纪中期的安定繁荣。现在群书治要已经成为中央党校的必读书，它的一些京剧摘录又被译成多国文字，得到各国政要的重视。那么是什么力量成就了这部宝贵的典籍？此中的历史因果是什么？今天就让我们看看集结这部书的作者之一虞世南一家的感应故事吧。群书之要的成书因缘上集，南朝虞历一家的家道和家学。
南朝的时候，在会稽余姚，也就是今天的浙江余姚市一带，有一个名门望族虞氏。在公元6世纪初年，虞氏家族出了一位非常有志气、有操行的虞历，也就是参与编写《群书治要》虞世南的父亲。虞历，公元503年出生在余姚，从小接受家学的教育，熟读五经。
早在东汉时期，虞氏一家就将京师的儒学带到了江南，他们的家学以通晓易经、懂得天文学而著称。从东汉末年到南朝的300年间，虞家对传承文化、教化一方、保存传统书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成为会稽四姓之首。当地有俗语说，一部余姚史，半部在余家。余历年幼的时候就聪明敏锐，有志向，有操守。9岁的时候，他随从伯父去拜访官员陆追，陆追看到这个孩子很有气度，就问他有关五经的问题，他都对答如流，非常圆满，毫无遗漏。陆追觉得这个孩子很不寻常。
后来虞历去拜访经学大家何胤，那时何胤已是晚年，在乡下讲经教学，许多人都前来向他学习。虞历到访时，刚好任会稽太守的衡阳王萧元俭也在何家问道，衡阳王得知便说要见见，可是虞历却推辞了，说
在下没有什么官职，没有资格拜见王爷。
衡阳王因此觉得虞历志行高尚，对他十分敬重，便请他出来做主簿，可是虞历以年纪小而推辞。 没有就任。于立长大之后，仪表堂堂，博览群书，十分善于写文章。梁武帝任命他为士林学士，又提拔他为中书舍人。虽然他的官职已经处在国家的权力核心，但是他和清官顾协一起独善其身，丝毫不受世风日下的影响。
公元548年，侯景叛国，将梁武帝和许多臣子及家眷都困在皇城里。于立的母亲就在这场战乱中去世了，这令他感到十分痛心。加上战乱之中没有条件好好给母亲办丧事，于立就发心为母亲终身吃素，只穿布衣，不穿丝绸，也不听音乐，诚如《弟子规》所言：“丧三年，长悲咽，居处变，酒肉绝。”然而，对于立而言，不是三年，是一生。后来，朝廷对他更加礼遇，简文帝经常让他跟在身边，常常请教，但是他的生活却一如既往的勤奋、朴素、淡泊、明智。于立的二弟于季也很贤明，为人处事非常仁厚，即便是仆人做的不对，他也不会呵斥或者给脸色看。《弟子规·泛爱众》一章说：“待婢仆身贵端，虽贵端，慈而宽。”他全做到了。虽然他和哥哥一样文笔很好，但是他性格宁静，只希望做一名隐士。可是生逢乱世，因为有才华，所以被军阀陈宝应掳到了福建。陈宝应多次强迫于季帮助他写文章，于季都想办法谢绝了。
后来陈宝应打算造反，于季察觉之后就想方设法劝阻，但是对方都不听。看到陈宝应一意孤行，他知道大祸临头，自己的身家性命、清白名声也恐怕难以保全，就穿上居士服，住在东山寺，谎称自己腿脚有病，不再起身出门了。陈宝应觉得此中有诈，就找人放火烧于季所住的屋子，家人连忙跑过来要扶于季逃走，可是他不肯，说：“
我今天命悬一线，还能往哪里逃难呢？”
纵火的人见状，心里觉得过意不去，转而跑来救火，于季由此大难不死。陈宝应这才开始相信于季真的瘫痪了，总算放过了他。于季之所以能够感动纵火的刺客，还是他的圣德所致。一直以来，他在民间的影响力很大，凡是他所住的地方都会因为他的德行和教化而风气大变。每当他出门到寺庙去礼拜听经，老百姓都会辗转相告，列队在路边远远地向他行礼。有人与别人达成约定，却后悔想要违约，如果向他提一下愚公，他就再也不敢违约，不敢说话不算数了。此间于立多次恳请简文帝帮助援救弟弟于季，可是陈宝应都不肯放人。后来陈宝应准备好起兵叛国，于季连忙写了一封长信 劝谏他不要盲目听从异族将军的教唆，铤而走险，而应该向朝廷北面称臣。在信的末尾，他说：
我现在没有什么力气，余下来的光阴也不多了，因为感谢您的恩德，在此口出狂言，就算因此被您杀掉，我也会觉得甘之如饴。
这样温文尔雅的一介书生，临危不乱，持守气节，冒死劝谏，让人感动不已。史书称赞他临危直节，辞气凛然，白刃不淡也。陈宝英看了信，勃然大怒，有人连忙劝他说：
愚公病糊涂了，才胡言乱语。
陈宝英的怒气才算平息了一点，考虑到余悸的声望很高，不敢立即杀掉他。不久，陈宝英果然兵败逃走。路上回头对儿子说：
当时要是听了愚公的话，就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。
儿子也只有流泪，还能说什么呢？父子俩走投无路，被朝廷判处死刑，所有和他们父子有往来的都连坐丧了命，只有余悸一人得以免难。陈宝英失败之后，简文帝连忙下令护送余悸一家回朝，尊称他为管宁，赞许他以德行感化百姓，教化一方。余力余悸俩兄弟终于相会，场面让人感动不已。当年余力想尽方法援救弟弟，感动了简文帝，而弟弟余悸每每收到哥哥的家书，都会泪流满面，长吁短叹，旁人都为之动容。
余力余悸都非常恭敬佛法，老百姓也跟着他们礼佛听经。后来余力的孙子余昶工于书法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女皇武则天任命他专门负责抄写佛经，予以流通。直到今天，在敦煌还出土了余昶负责抄写的《法华经》等经书，上面还能看到他的名字。余力有两个儿子，长子是余世基，次子就是余世南，两位都是隋唐两代的名臣。世基和世南两兄弟和父亲叔叔一样非常有爱。隋朝亡国，天下大乱，世基遇难将受刑，弟弟世南抱着哥哥悲嚎哭泣，请求自己代替哥哥受死，虽然没能成功，却感动了当时的老百姓。
余世基有四个儿子，也传承了余家的才华与德行，可是隋朝灭亡带来的是国乱家亡，眼看世基性命难保，有亲戚劝他的儿子余熙逃到南方避难，可是余熙却说：
背弃自己的父亲和君王，还能到哪里求到生路呢？
就在祸乱之中，余熙和几个兄弟也像父亲和叔叔一样在敌人面前争死，虽然余世基的四个儿子都死于江都之乱，但是他们的忠信和友爱感动了老百姓，人们还编了歌谣来赞颂他们。余家三代兄友弟恭，彼此友爱的行持，让人们想起元朝高僧净土宗第四代祖师法照禅师写的《寄劝俗兄弟》一诗：
兄弟同居任便安，莫因毫末气争端。眼前生子又兄弟，留与儿孙做样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于贾虽然在隋唐之际蒙受大难，但是到了唐朝，于世南成为太宗的名臣，将家族孝悌、忠信、博学、多才的家风发扬光大。到底于世南是如何与太宗一起将传统文化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平天下的教诲真正做出来，他又是如何通过身体力行遍览古籍成就群书治要的？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集继续来谈于氏一家的家学与家道传承。感谢您的聆听，下次再见。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